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反迫害十一年，彰显正义良知。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十一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呼唤正义良知。7月18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信义广场举办了彰显正义良知、制止中共血腥迫害的集会游行和悼念活动。当天，信义广场台北101大楼景点正好来了8000名身着水红色 T 恤的大陆游客，他们是2010美好台湾研究会成员。刚一下车，他们就看到法轮大法好及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大横幅，感到有点意外。而当他们看到法轮功学员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气势恢宏的天国乐团时，被震撼得目瞪口呆，并纷纷拿起相机拍下这一壮观景象。沿着101大楼的人行道旁，许多法轮功学员手举展板，一帧帧展现法轮功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的练功照片，和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惨烈照片，向大陆游客揭示着真相。很多游客放慢脚步，读着展板上的内容，有的坐下听着广播的真相，有的把真相资料偷偷放进口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游客表示，看到这个游行，觉得中共很可笑，原来法轮功跟中共所宣传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晚上6时，约1300名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烛光悼念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发言说，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3397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而被活体摘取器官的学员人数更是难以估计。他表示，自2002年起，海外法轮功学员已在全球30个国家及地区依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30名党羽告上法庭。
华府法会成功召开，李洪志师父亲临讲法。2010年7月24日，一年一度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市中心的宪法大厅隆重召开，3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下午3点20分左右，李洪志师父亲临会场，全体大法弟子起立，报以长时间热烈掌声。李洪志师父讲法约半小时，并指出当前这段历史过程，就是为了大法弟子兑现自己的承诺，誓约救度更多众生，在注释正法中成就自己。法会上，17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交流了在学好法、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体会。多位学员谈到了在向西方政府讲真相、媒体工作和推广神运中向内找、更好的合作沟通、圆融配合，以及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更大范围救度众生的体会。交流中透着大法弟子的成熟和稳健，以及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无声的语言。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一种花，叫断肠草，又叫狼毒花。这种花开的时候，预示着这片草地已经开始沙漠化了。如果不及时治理，继而长出狼针，就表明这片草地已经不可救治。最近，章鱼保罗对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八次预测，都跟后来的实际比赛结果相符，堪称神算。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章鱼都有这等本事，但动物能够感知自然界的灾难，如在地震来临前表现出异常的举动，这是众所周知的。大自然蕴含了太多不为人知的奥秘，无论人是否能够了解和读懂，但是这种独特的传达信息、传达天意的方式无处不在。2010年2月27日，中新网发表题为《江西庐山发现传说3000年已开的幽潭婆罗花》的文章，报道了江西九江一位居民住所发现18朵幽潭婆罗花，并承认是仙界极品。其实早在1997年，韩国媒体就首次报道幽潭婆罗花出现在韩国清溪寺佛像的脸上，随后在世界各地婆罗花相继绽放。佛经中说，幽潭婆罗花3000年开一次，花开时转轮圣王正在人世间传法度人，现在正是佛历3000年。2002年6月，在贵州平塘县掌部乡桃坡村掌部河发现了距今2.7亿年的藏字石，巨石断面惊现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千载难逢的一花一石，向人类昭示着什么呢？还是来看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吧。1992年，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大法开始公开传出，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和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吸引了10000人修炼，修炼人普遍身体健康，道德升华。然而，假恶报的中共和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却出于妒忌，于1999年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如今又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他的罪行令天怒人怨，已到了人不治天治的地步。九平共产党让人们看清了真相，已有7700多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顺应天意保平安。茫茫寰宇中，人类是如此的渺小，如果我们能像看云时天气一样，对这些无声的语言冷静地思索，那么也许我们就可以在未来免除一些错失良机的遗憾。
中共官员自白，对法轮功不讲法律。一个杀人犯在法庭上被审判时和法官说，我不懂法律，不要和我讲法律。这样能行吗？显然不能。法庭绝不可能因为被告不懂法律而不对其进行审判。然而，中共官员在国际会议上就是这么为自己开脱的。国际教派研究协会的年度会议于今年7月1日至3日在美国新泽西州召开。中国来了3个人，在发表所谓的研究报告后，与会者指出，这3人的言论是以法轮功学员为迫害对象的，违背了会议的规定。7月1日晚的一个研讨会上，中共官员程宁宁、王文忠、陈清平分别做了研究报告，讲述所谓关爱、转化、教育中国邪教成员。在听完他们的发言后，在场记者请担任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秘书长已有10年的程宁宁回答其研究对象是谁时，程却百般支吾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同时，当被问到其研究对象是否仅针对法轮功学员时，程宁宁尴尬地默认了。 当他被告知他们这些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为，严格的说是属于犯罪，而且违反了中国的现行宪法和中国法律时，他的回答竟是：我不懂法律，不要和我讲法律。程宁宁所担任副秘书长的这个所谓中国反邪教协会，隶属于中共党委领导，他的创建受命于中共最高层，也是在中国政府的纵容之下才生存至今的。不懂法律不是迫害他人逃避罪责的理由。程宁宁的匆忙自白无意中又证实了中共对法轮功是根本不讲法律的。即使按中国现有的法律讲，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也完全是非法的。十一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找到任何法律依据，用刑法300条的诬判法轮功学员都是明火执仗式的张冠李戴。同时，迫害真善忍信仰更为天理所不容。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讲，所有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犯罪，所有参与的人都即将站在良心、道义、法律和天理的审判台上。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在多变的人生中体悟商道。娱乐丸子是台湾第一家全方位休闲娱乐门户网站，会员达上百万。走进娱乐丸子崭新的办公室，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可仁略带韩国口音笑着说：今年是我来台湾的第9年。一脸的轻松、自信、随和，丝毫感觉不出来他曾经是上亿元债务缠身的艰辛创业者。陈可仁的经商之路可谓大起大落，而他却因祸得福，在人生的最低谷找到了人生方向，也找到了企业经营的最有效的崭新理念。13年前，年仅30岁的陈可仁在韩国成立的公司，曾经是韩国休闲类网络游戏的龙头，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都有分公司。然而因为盲目投资，30亿韩元的资金在3-4年内就血本无归。不服输的陈可仁，2003年1月成立了新公司娱乐丸子，并以股票抵债。2006年，娱乐丸子刚有所盈利，2007年初却又因生意投资被人骗走5-6千万新台币。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陈可仁开始重新审视只看重物质利益的人生观，于是他拿起了太太多次向他推荐的一本书《转法轮》。他第一遍看完《转法轮》后就激动不已，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真谛，觉得很宝贵。修炼后的陈可仁脱胎换骨般的变了个人。他说：得法前我火气很大，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踢桌子出气，抽烟喝酒赌博样样来。修炼不久后，这些不良习惯自然而然地去掉了，脾气也越来越好，脸上的线条日渐柔和，皮肤也白里透红。陈可仁说：那个骗我钱的人每隔3-2个月就会见面一次，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想我走不出那个挫折，必定对他采取报复。因为法轮功要求修炼者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遇到任何矛盾，都要抱着一颗善良宽容的心对待别人。法轮功创始人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 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那为什么平常的一个人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能原谅他呢？因为师父的教诲，我在修炼一年后就真的原谅他了。但要爱他实在很难。慢慢放下自己的执着心之后，今年我还把大法介绍给他，希望他能和我一样获得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陈可仁发现，当自己看淡名利，修炼出平和宽容的心态后，公司遇到棘手的问题时，也容易使自己看到事情的根本，做出更加理智的决策。2007年10月，因为一位员工的过失可能使公司面临200-300万元的损失，陈可仁当时心里很平静，没有责备员工，而是先赔偿了消费者的损失，保住了公司的信誉。他说，消费者也很满意，公司的人也感觉到我的态度变得很祥和，后来整个损失减少到25万，也得到消费者的信任。事情解决之后，公司的气氛也变得祥和，消费量也渐渐增加，月底结算时其实没有损失。员工们从此吸取教训，更加用心工作，陈可仁的宽容使坏事变成了好事。陈可仁把法轮功的修炼原则“真善忍”贴在了办公室，现在这三个字也成了公司员工共同崇尚的理念。他说，我们公司的精神就是要求每个人都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所以同事之间有问题不能生气，也不要跑到我这儿来报告，彼此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解决。陈可仁对员工强调心态，而不强调业绩。他常对员工讲尽力就好。他表示，有的公司的员工要老板盯着才肯努力，而我们的团队每个人都会要求自己尽量做到最好。修炼法轮功也改变了陈可仁的美学观。在线游戏网站现在很流行魔鬼野兽、骷髅、美女，但娱乐丸子的设计以娃娃为主体，可爱纯洁。谈到公司的发展目标，陈可仁希望能提供一个老少协宜的休闲娱乐平台，特别是开发出健康、有益于孩子们的教育类游戏，以此回馈社会。现在每个周末，陈可仁都会来到台北101大楼，举着真相展板向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当问到是否因此失去了赚更多钱的机会时，陈可仁表示，修炼后他放下了对人不信任的心，现在他对公司里的40-50位员工充分授权与信任，很少过问公司琐事，反而经营业绩越来越好。他说，我把时间用在景点讲真相及正视大法美好的项目上，觉得非常充实，人生意义非凡。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西方长者福祸两重天。敬老尊长在古今中外都被视为文明的象征之一，对于日渐身心孱弱的老人，孝心有加的晚辈总是悉心寻觅良方妙法，期盼他们福泰安康。发源于中国大陆的法轮大法，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成为众人心中的旷世法宝。82岁的丹麦老人包尔·克里斯辛·安德森，幼年时因为医疗事故汞中毒，一生受尽病痛折磨，各种办法都没有解决他的病。直到1998年的一天，安德森阅读了《转法轮》，成为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后，折磨了他一身的病痛奇迹般的消失了。他苍白的脸变得红润，雪白的头发又变成了浅棕色。鲍尔感到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他说，我整整等了65年。 看上去70多岁，面色红润，声音响亮的90多岁德国老太太汉娜，是欧洲最年长的法轮功学员。她退休前是一位初级学校的教师。一生坎坷的汉娜以前从头到脚都是病。1998年8月，汉娜在一位中国医生的推荐下，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而走进法轮功。修炼后，汉娜所有的病一扫而光，只有假牙得更换。汉娜修炼前和女儿艾玛关系紧张，母女俩针锋相对，曾一度不相来往。修炼后的汉娜身心轻松自在，是个可爱的老人家。女儿艾玛常常带上外孙孙女来看望她。台湾阿里山山区嘉义县竹崎乡顶笨仔聚落有位92岁的老阿妈，因为修炼法轮功，常年驼背的腰挺直了，而且还能举斧劈柴，不戴眼镜能够穿针线。她的孙子刘冲佩说，阿妈自从练法轮功后，身体变得很硬朗，村庄里的老人中她是个代表人物。老阿妈讲话铿锵有力，她坐在藤椅里，手拿着线头，眯起眼睛，三两下就把线头穿过了针孔。我媳妇的针线穿不妥时，孙子都会向她母亲说，叫阿妈帮你穿针啊。老阿妈兴奋地说，7年前练了法轮功后，我的腰渐渐挺起来了。我最高兴的是，儿子、媳妇、孙子都练法轮功。1912年，生于广东梅县的马继宇，从军医退休下来，生活安逸，经常熬夜、抽烟、喝酒、打麻将。91年，老伴儿先他而去，他年纪大了，心脏病、前列腺肥大、尿失禁，什么病都上来了。马继宇深感生不如死的痛苦，数度萌生自杀之念。幸好子女的孝心与关怀让他放弃轻生的念头。就在生命最低潮时，马继宇经由法轮功学员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日渐清爽硬朗，还多次出国探望亲友以及参加活动。88岁时的马继宇全身病痛，如今99岁却全身轻松。世界各地的老人都能够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唯独在中共的社会里，修心向善的老人们不但被强制剥夺了信仰的权利，还被实施惨绝人寰的迫害。山东省潍坊市韩亭区南孙乡62岁的孙宗旭，原潍坊市韩亭区政协委员、科级官员，他在单位是一个公认的诚实、善良、正派的好官，在家庭、街坊是远近闻名的好人。孙宗旭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曾多次被韩亭、南孙乡及当地公安局骚扰、非法关押、抓捕，并被残酷折磨。2009年12月19日下午，他在安丘被警察绑架，连续几天遭刑讯逼供，导致下肢粉碎性骨折。不久前，孙宗旭被安丘市法院非法判刑10年。陈秀芬女士退休前是江苏昆山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的员工。1996年10月，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一身的病都奇迹般的好了，家庭生活也更加和睦幸福。1999年720，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灾难也降临到她的家。2000年6月20日，陈秀芬去北京和平上访，遭到警察绑架刑讯。在昆山看守所，陈秀芬又遭受一种叫拇指铐的酷刑。拇指铐比戒指稍大一点，是专门用来铐大拇指的。为了增加陈秀芬的痛苦，警察们让她双手环抱几根牢房的铁栏杆，再把大拇指铐在一起。由于陈秀芬身材较小，恶警就把陈秀芬紧紧推靠在铁栏杆上，两手之间少抱一根铁栏杆，才勉强把两个拇指靠在一起。十指连心，拇指靠越动越紧，最后拇指变成紫黑色。直到陈秀芬血压升高，脸色不对了，警察才把她放开。 2002年7月，陈秀芬又被闯入家中的恶警毒打，绑架到洗脑班。接连的迫害让陈秀芬的身心承受到了极限。2003年6月23日晚，61岁的陈秀芬含冤在昆山市中医院离世。那时他的一双儿女还没有结婚，现在儿子和女儿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可惜陈秀芬没有见到可爱的孙辈们，家中只剩丈夫一人守着陈秀芬的遗像。在中共对法轮功11年的迫害中，至少3397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56.93%。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收费员的故事。我曾在热化公司做收费工作，收费的活儿不好干，有些用户多年欠费不交，公司为了提高收费效益，给收费员开效益工资，多收多开，收不来费就不开工资。记得我有一个月收缴热费60多万元，月提成工资就开了9700多元，在全处收缴热费第一名。领导让我在全处大会上介绍收费经验，我在会上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用户，我都能用善念耐心地和用户讲道理，在善念的作用下感动用户。此时在场的人都鼓掌称赞。记得有一次接手一栋新住宅楼，遇到一个多年不交费的钉子户，我去收费时，他用手指着我说，你给我出去，下次再来我就把你的腿打折。我笑着说，小伙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是我的工作，反过来你做我的这项工作，我如果这样对待你，你又是啥心情呢？做人一定要重德，人心要向善，你用热就应该交钱，我们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也不容易。那小伙子说，大姐你是信什么的吧，以后再到他家去收费，他都非常热情地把我让到屋里坐。我们处的所有收费员几乎都被用户气哭过，但我从不动气，因为我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回想当初我能遇到这万古不遇的法轮佛法，真是太幸运了。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成家后病魔缠身，头痛、胃病、肝炎、胆囊炎、脾大，比正常人大4指，消化不良，整天四肢无力，走几步道腿就酸得不行。1995年，亲戚向我介绍法轮功，因为受中共无神论的灌输，开始我还拒绝，当我翻开转法轮一看，都是教人如何向善，如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非常激动。我练功不长时间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到现在修炼已经14年了，我没有吃过一粒药，打一针。从小父亲就宠爱我，成家以后我在家也说一不二，丈夫经常和儿子开玩笑说，你妈是老虎，后来又说，不对，武松还能打虎呢，就管你妈叫武松吧。我修炼法轮功后，真是老虎变成了小绵羊，因为大法教我们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时丈夫对我发脾气，我都能忍让，大法使我身心受益，我的家也更和睦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